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接待泽连斯基，宣布埃布拉姆斯坦克下周将抵达乌克兰。
以色列透露，明年初就有可能和沙特达成建交协议。
卢比奥参议员推出新法案，要求禁止中共党员获取庇护。
参议院确认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首长人事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正在针对冷战时期的反潜艇监视计划执行一套整合水下监视系统，以进行冷战后最大规模的重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应对中共威胁。路透社指出，重振这项计划主要出于几个因素。一是中共海上力量的迅速崛起，他们的军舰有攻击台湾或者破坏重要海底基础设施的潜力。二是在乌俄战争中，乌克兰成功运用相对便宜的无人舰攻击俄国的军舰桥梁，暴露出大型水面舰艇的弱点。因此，美国海军为了攻击和防卫，都有必要掌握这项技术。太平洋舰队前舰部队的发言人说，由于行动安全原因，他无法谈到更多细节，但是他说，这些系统已经随着水下技术的开发，完成防御优先的更新和重整。
在拜登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举行会谈过后，根据美方和以色列官员的说法，以色列正在就一项颇具争议的提案与拜登政府低调合作，计划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由美国营运的铀浓缩设施，作为三方协议和以沙建交的条件之一。《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提案是让沙特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三方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官员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最高核子与安全专家跟美国谈判代表合作。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周四也表示，在美国的居中斡旋之下，以色列明年年初就有可能跟沙特达成建交的架构和协议。外界预计，一旦外交关系确立，将为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跟进铺平道路，结束阿拉伯世界几十年来跟以色列的对立立场。
针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宣布，将对中共给予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补贴发起调查，遭中共撂下狠话警告，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会损害双边贸易关系。不过，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简·提洛尼本周对于中共的警告不为所动，强调欧元区经济能承受中共的任何报复，并认为中共没有具体的报复理由，而其他国家也对中共展现更强硬的姿态。法国财长勒梅尔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也说，我们不必害怕任何国家，我们是欧盟，我们是最强大的经济大陆之一。欧盟意识到有必要捍卫其经济利益，这是个好消息。德国财长克林德纳也说，他支持欧盟对中共展开的反补贴调查，表示世界贸易是基于规则而进行的，而这些规则当然也适用于电动汽车领域。
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政府将允许目前停留在美国的近500,000委内瑞拉人申请临时保护身份，这将允许他们暂时工作并免受驱逐。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周四指出，由于委内瑞拉的特殊和临时情况导致个人无法安全返回，国土安全部将延长委内瑞拉国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计划为期18个月，并作出重新的规定。马约卡斯说，这个动荡的南美国家在人道主义、安全、政治和环境方面的状况仍在持续。在2022年国土安全部决定把保护期延长到2024年3月10号之后，目前有大约 24.2 万委内瑞拉移民已经获得临时保护身份。根据周三宣布的新规定，这项资格将会扩展到今年7月31号之前已经抵达美国的申请人。
周四，现年已达92岁高龄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宣布，他将卸下福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并由儿子拉克兰接任。他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现在是我承担不同角色的时候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拥有真正才华横溢的团队。 默多克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每天都在和新闻与观点打交道，这一点不会改变。这位92岁的媒体大亨出生于澳洲，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报业。1985年，默多克用6亿美元从石油大亨戴维斯手中收购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从而成为好莱坞主要高管。此后1986年，默多克还收购了多家美国电视台，并创建了福克斯广播公司，开始进入电视产业，并逐渐成为美国第一大有线新闻频道。而即将接任集团董事长的小默多克周四也发布公告，他祝贺父亲做出的决定，以及他在这家极具影响力的公司留下的遗产。
周四，国会参议院确认了两名将领出任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首长，填补因议员反对国防部的堕胎政策而留下的高级军事职位空缺。当天，国会参议院以96票支持，一票反对，通过了兰迪·乔治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职务，并以96票支持，零票反对，确认埃里克·史密斯出任陆战队司令。国防部长奥斯汀昨天祝贺乔治和史密斯任命案通过，并指出，他们将成为各自军种的优异领导者，并努力强化和现代化我们的军队。前一天，参议院刚刚表决通过布朗接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目前华府还有数以百计的高阶官员人事案还没有通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白宫接待泽连斯基，宣布埃布拉姆斯坦克下周将抵达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将在9月26号发布 Windows 11的重大更新，这次更新包括新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Windows Copilot 功能，重新设计的文件资源管理器，针对手写笔用户的新 Ink Anywhere， 以及对 Paint 应用程序的重大改进等等。 Windows Copilot是 Windows 11更新的主要功能，把相同的必应聊天功能直接带到 Windows 11桌面。它在 Windows 11中将会显示为侧边栏，允许用户控制电脑上的设置和应用程序启动。这也是微软继上个月关闭 Windows 11中的科塔纳应用程序后，在 Windows 中提供数字助理的最新尝试。这一次的尝试很可能会成功，因为它由必应的相同技术提供支持，用户的可玩性可以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
YouTube 周四宣布，旗下短视频平台 Shorts 将会推出一项新功能，允许用户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创建视频。这一新功能的名字叫梦屏，用户只需要输入想要查看的内容，即可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或者图像背景。YouTube 首席执行官尼尔·莫汉在周四早上在该公司的 Made on YouTube 现场活动中解释道，你可以输入一只熊猫喝咖啡这样疯狂的内容，然后视频图像就会出现在屏幕上。该公司还提出了其他例子，比如水下城堡，或者你在梦中想象到的图像，比如龙或科幻月初。莫汉说，他相信这项技术将使更多的人能够在 YouTube 上发布内容，而无需对 YouTube 分析或完整的制作工作室有深入的了解。
本周四，由25个州长组成的联盟在纽约表示，将会大力推动热泵安装计划，努力在2030年前部署2000万台。根据独立无党派非盈利清洁能源智库 RMI 对公告的分析，这意味着2020年美国安装的480万台热泵将增加四倍。热泵是化石燃料驱动的熔炉和空调的节能替代品，它们使用电力来传递热量，而不是产生热量，并且它们可以在室外寒冷时为建筑物供暖，也可以在室外炎热时为建筑物制冷。热泵还可以为消费者节省开支。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在美国每年大约可以节省300美元。国际能源总署还说，在欧洲等天然气价格较高的地区，拥有热泵每年可以为客户节省大约900美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昨天在白宫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批准了下一批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计划，并提到第一批美国 M1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将在下周抵达乌克兰。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纽约的联合国大会行程后，周四转访华盛顿，并到访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山，寻求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更多支持，以帮助乌克兰更有力量在战场上对抗俄罗斯。但与去年访问华府时所受到的英雄般的欢迎相比，泽连斯基周四所受到的接待显然要平淡得多，而国会两院两党对泽连斯基的到访也反应不一。尽管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支持民主党人的意见，敦促参议员们在本月底之前通过额外援助乌克兰的拨款计划，但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对于是否进一步援助乌克兰仍存在疑虑。他本周曾表示，他不想承诺什么，并在周四泽连斯基到访国会山时避开了在镜头前欢迎他。而陪同泽连斯基走入国会大厦的任务是由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来完成。不过，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的美国政界领袖仍基本表达正面支持的信息，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周四表示，泽连斯基在与众议院议员的会晤中向我们提供了非常积极的进攻细节以及他的长期目标和目的，在场的人都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拜登周四在白宫接待泽连斯基时也表示，他已经批准了下一批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并表示第一批美国 M1 艾布兰战车下周就将在乌克兰交付给乌方。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马绍尔群岛总统卡博阿周三说，他对马绍尔群岛与美国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很快达成一项协议持审慎态度，但也呼吁美国要好好处理1940和1950年代在当地进行的核试遗留问题。请听报道。
马绍尔群岛是与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的三个人烟稀少的太平洋岛国之一。美国今年以来已经与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续签了这一协定，但是与马绍尔群岛的续签谈判却仍在进行中。太平洋地区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但是中共政府在其“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动下，正在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并试图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拜登总统下周一将在白宫举办第二届太平洋岛国高峰会，这也是他为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抵御中国在当地影响力所做的最新努力。根据自由联合协定，美国负责签约国的国防，并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回报，美国也拥有进入这些海域辽阔岛国的特许权利。马绍尔群岛外长今年7月份曾呼吁，在与美国延续自由联合协定后，美方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用于处理美国当年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的遗留问题。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签署的自由联合协定中有关经济的条款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据美国之音22号报道，马绍尔群岛总统戴维·卡布阿周三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议上致辞时表示，马绍尔群岛希望继续与美国实施自由联合，但是华盛顿必须了解马绍尔人民要求处理核试问题。路透社报道说，根据各方今年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将在未来20年向三个签约的太平洋岛国提供71亿美元的援助，然而前提是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美国首席谈判官尹汝上曾建议美国国会在9月30号前批准这一援助计划，即使届时与马绍尔群岛的协议尚未达成。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年7月在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美国绝对承诺与马绍尔群岛达成协议，强调这一协议对我们在太平洋的整体立场都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多位共和党人共同推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禁止给中国共产党员提供庇护。议员们呼吁，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不应该有容身之处。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办公室与其他几名共和党同事共同推出一项议案，禁止给予中国共产党员庇护。 来自佛州的卢比奥所推出的法案名为《不庇护中共间谍法》。该法案禁止美国批准给予诸如中共等共产主义或集权政党的成员庇护。这些共和党参议员对拜登总统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抱持强烈批评态度。卢比奥在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谁在非法进入我们国家，这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机会，以进一步利用和威胁我们的民主和国家安全。联合推出法案的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共产主义中国杀人诚信的领导人和执行该政权残暴议程的恶棍们不应被允许在美国寻求庇护，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幌子。哈格蒂参议员则指出，仅在今年，美国就拘捕了来自170多个国家的非法越境者，包括4万名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民。布莱克伯恩参议员在谈到过去一年来进入美国的近4万名中国国民时说，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不应有容身之地。在允许他们通过庇护或任何法律手段入境之前，我们需要确切知道他们的意图和党派关系。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海军无人舰艇首次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新闻有：泽连斯基突访加拿大，俄对乌发动大规模袭击；
美国海军无人舰艇首次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横须贺港；
中共联大提人权，场外法轮功维吾尔人抗议；
纽约长岛高中乐队上周发生车祸，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组成了四国集团，21号在纽约召开了外长会议。会后，四国发表联合声明，争取安理会改革，实现符合地区平衡的成员扩编，将设置期限，力争实现具体成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新任外相上川洋子在四国集团会上提议，应瞄准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2025年，进一步展开造势。就安理会改革一事，严拟充分利用所有成员国参与的谈判机制。由于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拥有否决权，安理会无法表决通过谴责该国进攻乌克兰的决议，对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也无法采取具体应对措施。四国联合声明强调，安理会职能失灵，显示全面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力求更加反映地缘政治层面的现实。声明具体指出，应增加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也有必要加强非洲与南美国家的参与度。
中华民国国防部21号晚上公布监控共军远火、火箭军以及福建大城湾附近地面的部队动态。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研判共军9月份做联合军演。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军机和战舰这个月不断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展现强烈的军事压迫。台湾国防部指出，9月17号到18号两天内，中共军机侵扰台湾空域达160架次，其中单日高达103架次，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共军队想要对台湾实施封锁极为困难，风险也很高。美国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指出，封锁策略可能会导致中国必须考虑攻击商船，这将带来巨大的升级风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结束后接连访问美加。21号晚上，他从美国抵达加拿大，展开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泽连斯基稍早访问华府时， 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领袖会面，获得拜登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提供防空武器的承诺。此前在联大会议上，他还寻求加强对乌克兰更多支持。而另一方面，21号当天，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了几周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目标是能源设施。据报道，乌克兰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5个地区出现停电。官员说，至少有2人在空袭中死亡，18人受伤。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莫斯科说，随着基辅继续反攻，俄罗斯境内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其袭击目标。乌克兰无人机夜间再次出现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上空，并被摧毁。乌克兰情报消息人士说，乌克兰 SBU 安全部门和海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造成严重破坏。
纽约长岛的法明戴尔学区一所高中的乐仪队成员，在前往宾州格里利参加音乐营的途中，巴士翻覆。长岛纳苏县法明戴尔高中军乐队约300名学生，分别搭乘6辆巴士，前往宾州格里利参加高中生军乐队训练营。其中一辆载有44人的巴士，于21号下午1:20左右，在上州城县瓦瓦安达镇附近的84号洲际公路上冲出路边，滚下斜坡后侧翻，造成2人死亡，42人受伤，其中5名学生伤势严重，情况危急。纽约州长霍楚在车祸发生后发表声明说，感谢第一线急救人员迅速行动拯救生命，并向所有受到车祸影响的人表达慰问之意。他在昨天晚上表示，车祸原因仍在调查，初步确定是前轮胎故障导致这起事故。纽约州交通厅说，出事的巴士属于长岛内斯康赛特的雷吉西运输公司所有，公司领有合法运营许可，巴士司机有驾驶执照，车辆也通过每半年的例行检查。
加拿大公民锡克教领袖尼贾尔今年6月遭到枪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号说，加国政府正积极追查印度特务和尼贾尔之死的关联性。印度外交部21号回应，特鲁多至今仍未提供与其指控相关的任何事证。印度21号暂停向加拿大公民发放签证，并要求加国裁减驻印度外交人员。金融时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领袖这个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中，就加拿大声称新德里涉及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在加拿大遇害一事，向印度总理莫迪表达关切。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分享网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1号说，在渥太华声称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被谋杀后，美国正在和印度高层保持联系，华府对此事没有给予印度特别豁免。
中国湖南株洲异议人士陈思明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7月下旬逃到老挝，得知维权律师卢思卫在当地被捕后，又逃到泰国，在人身安全考虑下，今天早上转到台湾，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或加拿大的政治庇护。他呼吁台湾政府不要把他遣送回中国，否则会让他面对被囚或被精神病的可怕结局。陈思明从2017年到2023年以来，因为举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曾经5次被拘留，3次被旅游。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因承办敏感事件而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卢思卫，这个月中旬被老挝遣回中国。卢思卫在7月份时由中国逃往越南后再进入老挝，打算经由泰国飞往美国，和已经在当地的妻女团聚。但是在7月28号乘坐火车前往泰国时，被老挝警方抓获。经过国际社会联署营救，仍未能阻止卢思卫被遣返中国。参与联署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忧虑，卢思卫回到中国后可能面对监禁和酷刑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海军无人舰艇首次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横须贺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周四在震荡中收低，但跌幅不大。俄罗斯政府21号宣布对汽油和柴油出口实施临时限制，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亚美尼亚不适用这项禁令。虽然俄罗斯禁止汽油和柴油出口有推动油价上涨的作用，却被市场上广泛的避险情绪抵消。美国劳工部周四最新的劳动市场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降到8个月最低。Again Capital 合伙人基尔达夫说，美联储的立场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推动股市和大宗商品下跌，为石油带来压力。由于美元指数仍在6个月高点附近，而指标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维持在16年高水平，这对黄金构成了压力。国际黄金价格周四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纪元资本周四说，由于经营环境变得高度复杂，该公司计划将其业务一分为二，一家专注于亚洲，另一家专注于美国。纪元资本并不是第一家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下剥离中国业务的硅谷风投巨头。今年6月，另一家通过投资中国公司致富的美国风投红杉资本也宣布将分拆其中国业务。纪元资本决定分拆之际，美中之间的关系正在降温，加上日益激烈的科技军备竞赛和中国经济放缓，使中国的募资和投资变得困难重重，侵蚀了全球风险基金的回报。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对中国特别委员会对纪元资本等公司进行了审查，要求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和高通风险投资提供在中国投资的信息。今年8月，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试图阻止美国资本流入可能增强北京军事能力的科技领域，特别是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
欧盟贸易执行委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将在23号到26号走访上海和北京，并将在25号参加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讨论中欧之间的经贸议题。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访华之际，正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宣布，欧盟将对中国外销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祭出惩罚性关税，保护欧盟汽车制造商。欧盟指控对中国4000亿欧元（大约426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部分是源自中国对欧洲企业的限制，表示欧盟市场基本上是开放的。中国欧盟商会20号发表报告说，中国当局向外国企业发出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经常公布改善商业环境的声明，另一方面又抛出带有模糊性的国际安全法律法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美军在印太地区投射更多力量之际，美国海军两艘原型无人水面舰艇本周已经抵达日本，这是美军首次在西太平洋部署此类舰艇，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海军自主水面无人舰艇水手号和游骑兵号已经抵达美国第7舰队的驻扎地日本横须贺港，这是美国此类舰艇首次访问日本港口。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杰利米亚·戴利周四在游骑兵号发表讲话时说，这艘190英尺长的船只最初是为石油工业设计的，类似于平板卡车。戴利介绍，自主运行的无人水面舰艇可以替代驱逐舰等大型舰艇，成群地追捕敌方目标。例如，一艘驱逐舰和两艘无人水面舰艇可以替代3艘驱逐舰，这将是一个力量倍增器。他表示，游骑兵号和其他5艘无人舰艇也是美国幽灵舰队霸主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始于2018年，旨在将自主行动整合到海军整体行动中。这些无人水面原型舰艇已经测试了一系列功能，包括水面和水下作战、监视和侦察、指挥和控制，以及情报收集等等。2021年，在海军人员的控制下，游骑兵号 也曾从甲板上发射了一枚 SM-6 防空反舰导弹。据了解，这是美国海军无人舰艇第一次横渡太平洋。由于这些舰艇仍处于测试阶段，船上只有少量的船员。不过，他们的潜在威力已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证实，即无人机攻击艇可以有效对抗俄罗斯更强大的海军。另一方面，目前美军的配置也是多域能力演习的一部分。该演习旨在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把无人平台集合到更广泛的舰队行动中，一起进行测试、开发和评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周四在联合国大会上重提一中原则老调，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不过，台湾友邦不仅都在致辞时挺台，美国国会更强调，联大的2758号决议并不涉及台湾主权，应反制中共对该决议的扭曲。请听报道。
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入第三天的议程，21号，台湾友邦瑙鲁的总统昆洛斯在致辞时力挺台湾。他表示，台湾是疾病管制的典范，也感谢台湾帮助瑙鲁的卫生系统，并呼吁让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中共也在同一天进行发言。这次代表中共出席大会的并非国家主席习近平，而是副主席韩正。而韩正也再次重提一中原则老调，声称握有台湾主权。中共当局向来把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拿来与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挂钩，以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美国众议院今年7月份才刚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强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的代表与主权，要求美国政府应反制中共的扭曲行径。而在参议院，民主党籍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以及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20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完全符合275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美国及其伙伴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民主和台湾这个伙伴。而就在韩正强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人权发展只能从本国实际和人民的需求出发，并抨击西方世界把人权和民主当作干涉别国事务的政治工具之际，联合国外法轮功和维吾尔抗议者举行示威，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权项目美籍华人协调员、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祖拜尔·沙姆塞登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正没有资格到世界舞台来发言。他说，你就不应该来这里，你应该去清理你的后院，你应该清理你的国家，你应该尊重你的人民，不仅是东突厥斯坦、西藏，甚至是你自己的中国人民，因为那里的所有人都在受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错过了上次美国建国之旅的朋友，机会又来了，第二期美国建国之旅即将启程。
上次是由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带队，这次的旅行还增加了一位新成员，自媒体大 V 江峰也会加盟，带领大家再次踏着美国建国者的足迹，发掘美国的真谛。
10月9号到15号，美东6天之旅，绝无仅有的旅程，独一无二的体验，机会难得，不要错过。
今天就报名吧，报名电话是800-726-2679，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